书接前文，小矬子徐芳、徐伦和狗皮道张三丰二次返回德胜寨，目的啊，想救剑侠吴真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要把这个事情得落实，到底是死，到底是活着。可真没想到，又出了岔头了，把个徐伦还丢了。哎呀，徐芳真好像火上泼油一样，就有点发了疯了。他站在卧牛青石上，冲着树林他就喊开了：“鸭呆！”我说你是个谁？你敢不敢露露面？你要是正人君子，光明磊落，你就见见徐爷。你何必偷鸡摸狗、躲躲闪闪、偷偷藏藏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出来不出来？我在此恭候着你呢。喊了半天，没人答言。张三丰在旁边站着，一看徐芳这个样，真有点心疼啊。徐芳啊，压压火，压压火，你这样没有什么好处，你别管我，你别管我。我说树林里的人听着，你把徐伦弄到哪儿去了？你要是个正人君子，你赶紧出来。你要不出来，我骂你八辈的祖宗，什么难听我可说什么了。哎，这回这话起了作用了，就听见这头顶上唰啦唰，飘身形跳下一人呐。徐芳看得清清楚楚，恐怕身遭不测，噌飞身经跳出一丈多远，手舞双棒，做好了准备。张三丰唰啦把宝剑一晃，也做好了准备。闹了半天，跳下这个人是个出家的女道姑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，要不就是三十七八。皮肤挺细嫩，满面的庄重啊，头上白绫色的道冠，身穿白绫色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是干净利落，背后背宝剑，腰里围着龙骨神鞭，是手拿拂尘。这个好人和歹人呢、啊，能看出来。一瞅这女道姑在面前一站，是稳如泰山，让人看着是肃然起敬。道姑唰把拂尘一晃，用手指着徐芳：“你敢？你要胆敢胡说八道，我摘了你的牙！”徐芳吓得一缩脖，真没敢言语。张三丰迈步过来，把宝剑还匣，打手势问安：“无量天尊，道友，你是哪位？贫道稽首了。”就见女道姑以礼相还：“还礼还礼，不敢不敢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狗皮道张三丰师爷。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张师兄。师兄请上，我这儿有礼了。徐芳一听，是什么？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狗皮道张三丰是你师兄？你什么辈分呢？你太不像话了。但是张三丰没这么想，张道爷一笑：“道友，您是哪位？ 数三封言桌，请您把明信赏下来吧。女道姑一笑，道兄，我姓张，我叫张妙莲，江湖人称玉观音。提起我的老师来，恐怕你能知道，我师父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闲居上人是也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老前辈闲居上人是你的老师啊？哎呀，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徐芳啊，别愣着了，赶紧过去叫师叔，咱是一家人呐。喂喂，我是真的。徐芳赶紧过去跪倒施礼，师叔大人在上，恕晚辈无礼，刚才呀、有点激动，嘴呢没有把门的，多有得罪，望师叔海涵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徐芳这才站起来。这女道姑就问他，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徐芳？哎呀，我算什么有名的，无非是平庸之辈呀、不过我叫徐芳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，是你侄儿吗？啊，对呀，老人家，但不知我侄儿现在何处。哦，方才无非开个小小的玩笑，你何必认真呢？稍后片刻。说着就见女道姑张妙莲飞身行上了最高那棵树，身轻似燕，时间不大从树上又跳起来了，嘎叽窝夹的就是那徐伦。再看徐伦闭着眼睛，好像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张妙莲轻轻把他放到卧牛石上，啊，啪，击掌把穴位给他破开了。闹了半天，刚才给他点了穴了，就解了穴了。再看这徐伦这觉也没醒，还打呼噜呢。把徐芳气的过去给他俩嘴巴，这才把徐伦给打醒了。哎呀，好睡好睡，哎呀，人家还没睡醒呢，起来。我呀，徐伦睁开眼睛一看，除了叔叔和张老大之外，怎么又多了个女道姑啊？哎，我叔叔，怎么我睡了这一觉，睡得多出一个人呢？这大姐是谁呀？放屁！赶紧过去见礼，叫师爷。我呀，我这辈儿怎么矮了两辈儿啊？他谁呀？就是我师爷。废话少说，赶紧过去见礼。
张三丰过来给解释，徐伦呐、这还能骗你吗？这是我一个师弟，难道说你还不叫师爷吗？
啊，从您这儿论可不是怎么的。哎，咱这辈儿是越混越小啊。
徐伦叨叨咕咕过来，倒身下拜，见过女道姑张妙莲。
张妙莲就问呢，
我说道兄徐芳，你们到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能不能把笔交给我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老前辈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徐芳，这一说你们要赶奔德胜寨。
是啊，
德胜寨的可有一个人叫仇乐天吗？
有啊。
徐伦过来了，我跟仇乐天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我用砖头削他脖子上了，他好像没把我破肚开膛，是我能耐大，后来我又跑了。
哦，
既然如此，我正要找他呀。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该着我报仇雪恨。徐芳一听眼睛一亮啊，我前辈怎么您认识仇乐天啊？您还要找他报仇？正是，你我正好结伴同行，欢迎欢迎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既然前辈愿意去，那太好了，晚辈愿在前面引路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玉观音张妙莲怎么认识的仇乐天，他俩怎么结的仇，这张妙莲何许人也，咱得交代清楚。这女道姑张妙莲嘛，乃是四川绵竹人，要从小家里头很困难，他父亲叫张忠，母亲卢氏，生他弟兄姐妹七个。张忠是干什么的？教书先生。过去有那么句话，家有二斗粮，不当孩子王。这教书也不容易啊，挣不了几个钱儿。这么一大家子，想吃饱饭，谈何容易啊？因此这张忠啊，到处弟兄七人属他最大，所以他呢，帮助父母也没少操心，有时候协助母亲浆洗缝连做，什么苦活他都干过，无非是吃口饱饭呗。在那个年月，吃不上饭的，活活饿死的，这事儿不新鲜。到了妙莲17岁，张忠一狠心呐，通过朋友介绍给他定了亲了。这门亲呢，是大邑县的土城村的人，有个老头叫王老好，王老好夫妻有个儿子叫王少良。王老好是干什么的？是裁缝。哎，这手艺挺吃香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经过媒人介绍，说这少良这孩子知书懂礼，将来呀，很可能考取到功名。那么你这女儿嫁过去，这一辈子就算享了福了。张忠呢，也希望减轻点负担，少一口人呢，就等于少一张嘴，所以把这事儿就给定下了。那年月哪有自由恋爱呀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呐，这事就算定了。后来花红彩礼也下了。哎，就在妙莲18岁的时候，男方来迎亲来了。哎，张忠就觉着不高兴，心说事先你应当打个招呼啊，怎么突如其来呀？我女儿成亲，这是大事儿，我们多少得准备准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接姑娘的是媒人，这媒人就说现在啊，人家家里都收拾新房呢，就等人手用，所以事先呢没跟你们家打招呼，实实在在对不起，派我呢前来迎亲，无论如何把姑娘交给我，我把她送去，您就100个放心。说着还扔下5两银子。张忠一看家里正好没钱呢，这5两银子能解燃眉之急呀，尽管一肚子的不痛快，也勉强答应了，赶紧帮着姑娘收拾东西，姑娘哭哭啼啼这才上了车，就这样一直接到大邑县。路上走了4天，到了大邑县土城村，来到男方的家里头，男方家这还不少客人，把姑娘接进去安顿好住处， 客人没人都走了，这妙莲也不敢深问呢，冷不丁到了这家，就好像走进另一个世界，许多陌生的面孔一个也不认识，就有一肚子疑问，想说什么也不敢说，就在屋里头闷着。该吃饭的时候，有个女人给他送饭，时间长了，这才知道这个女人姓贺呀，就是王老好的夫人，就是少良的娘，也就是自己未来的婆母娘。哎，只有他们两个人能说几句话，一晃就是十天。妙莲就觉着不对劲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迎亲来的，这边要拜堂成亲，男方呢家里等着人手用。你说急匆匆来了，他发现他们家冷冷清清，哪像办喜事的样子？不像啊，房子十分破旧，家里连外人都没有，这就把我给接了，往这一闷，这啥意思？他是满腹的疑团，想问吧又没法问，好不容易憋到第十天，头天晚上没睡好觉，心说再不说把我憋死了，我非问个清楚。正好贺氏就来送饭，把碗筷子往桌上一放，妙莲这才说：“老人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个清楚。”啊，孩儿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老人家，我离家到这儿来，我听媒人说的清楚，说着急把我接来拜堂成亲，可是我怎么察觉到不像成亲那个样啊？新房在什么地方？另外，我未来的丈夫现在何处啊？我来了这么多天了，连面我都没见着过。我那未来的老公爹现在何处啊？我怎么也没见着啊？我一直就在这屋里头待着，都把我闷死了。老人家，您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贺氏一听，把手绢拽出来了，往凳子上一坐，抽抽搭搭，飙开眼泪了。孩子，苦命的孩子，我怎么对你说呢？哟，妙莲一看这里的肯定有文章，那必须得问清楚。老人家，怎么回事？您就怎么说吧，到底为什么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我那当家的望子成龙啊，希望孩子早点成亲，过个一年二载的，你们有了孩子也好传宗接代，老王家就有了街边的人了。所以这老头子着急呀，派人把你给接来，实指望你到了这之后马上就成亲。哪知道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少良啊，就是你的未来的丈夫，早就有病啊，病了二年了，而且病体相当沉重，这两天呢就更重了，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省，你说怎样成亲呢？哎，把老头急得也病倒了。刚才你讲话了，始终没见着你未来的老公爹，他是一病不起，你能见得着吗？现在爷儿俩病倒了一对儿，你说就剩我一个人里里外外的转悠，我心乱如麻呀，好赛油棚的一般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怕你堵心，所以我才没说。今儿个你不问，我还不打算说呢。哦，张妙莲一听是这么回事儿， 他就问这贺氏老人家，那么少良既然有病，为什么把我接来还成亲呢？你讲话了，病了不是短时间了，这又为何呀？
哎，孩儿哎，也不知道谁给出了个主意，说你别看他病成这样，最好让他成亲，利用这个喜事冲冲喜，这病就能好。说张三李四有很多家都是这样，所以你未来的老公爹呢就相信了，打算把你接来冲冲喜。后来发现这喜没法冲了，那都落了炕了，昏昏沉沉，人事不行，怎样拜天地，怎样入洞房啊，所以啊才拖到现在哟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说堵心不？人这一辈子结婚那是大事儿，终身的伴侣，相依为命，白头偕老啊！你说找这么个男人，他堵不堵心？妙莲呢就哭开了，连饭都没吃，埋怨爹娘把我送到火坑里头来了。可哭发多时又一转念，这是命啊，这是什么都得听天命的安排啊，看来我是个苦命人呐、啊。我进了老王家的门，我就是老王家的人了，活着是人，死了就是老王家的鬼了，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啊？我还能赖婚吗？哎，我爹娘也不答应啊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书说简短，到了第十三天，这天妙莲呐、啊，在屋实在闷得受不了了，心说也不能无休止这么拖下去。光听贺氏那么一说，我也没见着啊。我看看我未来的老公爹什么样，再看看少良病体如何，哪怕我给他们烧点水呢，做点饭呢，也尽我这妇道。想到这，他把衣服归整好了，也没跟贺氏打招呼，离开他的房间奔前院。咱这么说吧，他来了快半月了，东西南北都找不着，他第一次发现，哦，老王家的日子过得是不错啊，十多间房，还三层院子，左拐右拐的，虽然不怎么样，比起平常的百姓家，这就不错了。他也不知道老王头住在哪儿，也不知道少良住在哪儿，抱着怀疑就来到前厅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